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以下信息是崇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二讲。在听信息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诗歌，敬身诗选277首，弟兄和睦同居。
第二个小节哈，我们现在来讨论到生命团契的定义。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要了解生命团契，我们要知道团契在圣经中的内涵哈。我们很多基督徒说常常说信耶稣以后，我们就说你要读经，你要祷告，而且你要参加聚会啊，这个都是最基本的认识。那么读经祷告我们比较容易知道，但是这个聚会其实就是这团契的意义了哈。聚会的内容其实主题就是团契。那么希伯来书有说，也常常劝勉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明白吗？那么有很多基督徒就说但是这个聚会的认识，我们如果认识不清楚，我们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样叫做聚会。有的人以为说我只要去 教会这个主日去教会报道报道，那比较热心，报道报道，我就是有去聚会啦，我就没有停止聚会啦。但是这种报道如果没有实际的用心或者来听到或者行道的话，这种报道也在保罗说这是外面做的，不是里面做的啊，所以不是从心里面做的啊。而且雅各书也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那信心是死的啊啊。所以不只是这个，只要人到那边聚会，参加一个聚会哦，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这个就算是聚会。那么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团契，也就是我们说聚会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讲到团契哈，是有做同伴，同伴。哎，我们去聚会，哎，如果我以前参加一个比较软，不追求的教会了，或者我自己也没有得救了哈，所以我不能怪教会。但是我发现了，我并没有去，我去那个教会是聚会，只是一个参加一个一个形式，我并没有想要去跟他们做同伴啊。这个说，所以旧约里面讲到聚会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一起去做同伴。第二个呢，是有相交的，有来往的。这个来往就是来往是一个实际的，因为旧约里面讲到这个来往是指的生活上的来往。那我发现我以前去聚会啦，我是只要聚会的时间我去了。那在生活上呢，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没有进入这个，连这个旧约团契的那个意义啊，我都没有进入。那么还有更深的，更深的就是联合就是说，亲密到一个地步。像夫妻的关系，那这个更谈不到了哈，就是按照我自己的经历，那真是差得很远。那么在新约里面呢，意义啊比旧约啊更多了一点，因为新约不是外面的遗文了，新约就是需要进入那个里面生命的实际了。因为新约以前我们才说旧约以色列老百姓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他们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他们当然有跟亚伯兰有血统的关系，但是这种血统的关系还是这个旧造的关系，不是新造的关系。那新约里面呢，是因为基督徒的团契啊，是因为我们跟神基督有生命的关系而使产生的交流交通呢，那这个新约的意思就更多了。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知道说，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要进入这个团契呢，或者说要进入这种团契呢，必须第一个他有生命的经历，没有生命的经历就没有办法进入。所谓基督徒，希伯来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常常误会啊，我在这个读经上，我觉得我再多讲一点啊。我们讲到那个希伯来书那个基督徒那个停止聚会啊，是一个很那个聚会啊，他们这个聚会是不是我们一般连我们现在基督徒都难想象到的聚会？因为希伯来的基督徒是在一个逼迫中间来聚会的，然后他们是为着信仰，连家业被人家抢去的，在一起的聚会，不是说我们这一般来说停止聚会就是去应付一个形式哈，然后有不去不好，良心不平安，去了一下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贿赂自己的良心，然后我今天有去教会啊，我有去聚会了啊，我是有聚会了啊，但是实际上希伯来书所谓的停止聚会，就是为着彼此相劝。而且要走这条为主受苦、为受逼迫的道路的聚会的聚集所以读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一定要把那个名词 的解释一定要根据当时那个背景，或者呢跟那个整个书信的背景，你不能够把它抽出来来解释它。好，那么我们来讲基督徒能够进入这个彼此之间的相交是需要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基督徒要与基督有关系的，像有一个关联的，就是基督徒是在有先要得到基督和他的恩赐啊，所以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讲到我们的相交或者团契啊，是先建立在我们个人跟基督的相交，这是一切相交的基础。好像盖房子哈，必须有一个打地基嘛啊，那个基督是我们基督徒的根基。比如说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跟基督生命的关系，是我们团契的一个核心，一个生命。就好像里面人生理上有很多种那个有这个很多种组织，但其中最重要的有一个就是血管里面的血液是最重要的哦，血液是一个生命的主要的传递生命的或者供应生命的。那基督徒跟基督的关系好像人的身体需要血液那么重要，不管你的器官多好，但是如果你没有血液了，你的生命就没有办法维持哦。所以基督徒的与第一个关系呢，我们要认识这个团契呢，是我们必须跟基督有份。有份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团契的意思。那么在这里有讲到，我们一切基督徒的能够相交呢，根据呢我们跟基督的团契的情况经历，就好像说我们用一个人类的家庭来说，一个小孩他是有父母的生命，有没有？但是他如果是一个小孩，如果刚刚是一个生出来的 baby， 一个小孩，他根本没有办法跟别人有团契，他只能够接受母亲的喂养喂奶，但是吃奶啊，然后睡觉吃奶睡觉，他根本连跟父母的沟通都不可能，对不对？因为他的生命就那么一点点。那等到他稍微到长大以后呢，他开始会说话了，他跟他的父母开始说话了，跟妈妈父爸爸说话，然后有跟他爸爸妈妈说话以后，他才能够跟什么跟他的姐姐啦哥哥说话。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团契的基础是根据生命的关系。我常常看见很多的信徒，很多的团契有些团契就是小孩子的团契，就是像我们说小我们就是按照我们那个学校来说，有幼稚园的，对不对？有幼稚园的，还有小学的，还有初中的、高中的，还有大学的，还有研究所的。那么我刚刚出来服侍主我们的教会就产生了一个变故很多基督徒因为有一个带头的姊妹就是她的就是标会，我们知道说标会就是用来这个收大家的钱，然后给高的利息嘛。结果标会这失败以后呢，结果教会就垮掉了。那我去看一个年长就告诉我说，这个有什么稀奇？他说教会就是神的家嘛，那个神的家如果大家都是像小孩，那这个事情都是会出现的。教会不是军队，他说弟兄啊，教会不是军队，军队里面就不可能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军队有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有人在管但是军队里面是跟命令来维持的，教会是根据生命来表现。所以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有什么样的聚会或者说什么样的团契了 如果都是小孩子，如果你到幼稚园去，那么幼稚园的孩子啊，他只会玩游戏、吃糖果，你再教他多了，他就不愿意了，对不对？然后他们甚至在玩游戏的时候，玩玩具的时候，还会争玩具，对不对？那在大了，在初中，在小学了，他就会尊重别人了。所以从这个我们讲基督徒的要进入这个团契啊，最重要是要根据他跟基督的生命的关系。那第二个呢，不只是根据生命的关系，还要根据恩赐的关系。比如说大家都很幼稚，都没有什么恩赐，那聚会的时候也不会读经，也不会分享，那这个聚会很枯燥无味，对不对？那都需要有人来喂养，那就记不起那个丰富的聚会。就好像说我们如果教会有一个爱宴哈，那么都是弟兄去参加，弟兄都不会煮菜，对不对？那这个爱宴呢、只好去餐厅去请人家买来。那如果都是姊妹在聚会呢，哇，每个姊妹都会炒菜的话，那这个爱宴就很丰富。所以基督徒要进入好的团契啊，根基是在他跟基督的关系，他生命的成长，他有没有从基督领受恩赐啊。恩赐越多的话，这个恩赐越多了，彼此的供应啊，彼此的帮助越多，那生命越成长呢，那学习的爱的程度啦，舍己的程度啦，那带导的程度啊就越多。所以在这里我就讲到第一个团契，我们要认识哈、这个生命的团契的第一个学习呢，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竭力的追求更多的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不要一直在做小孩子。第二个呢，也要尽量的去从服事上来操练属灵的恩赐。就是因为我比如说一个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或者一个水电工呢、他因为受过训练，他就可以用他的手脚。一个没有训练的工人，他有手脚他也不能用，因为他没有接受这个训练，他没有这个技术。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习服事，然后他的恩赐才会有，才会成长。那这样如果这样的基督徒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那就很丰富了。因为什么？个人都可以彼此供应他的一份出来。比如说这个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所以比如说这个我会传福音，然后另外一个弟兄会读圣经，那另外一个弟兄会祷告，那如果我们这三个在一起聚会了，那我们这个聚会就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了。甚至我们三个出去这个团契啊，也能够发挥很大的功用去服侍别人了。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团契的一个重点呢，先要与基督产生关系，要从基督领受生命。那么从圣经新约里面有讲到很多哈、很多这个与基督产生关系享受恩典的，那么我们就挑选这几个方面先来分享。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哈、我再多说明一些哈、你看那个宣教士来到中国，戴德森的宣教士他们来到中国都是挑选什么灵命很好，有神呼召的，有信心经历的，能够过信心生活的，然后还有品格各方面都经过训练的，他们才能来中国这个艰苦的地方啊来传道。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团契是一个成熟的信徒联络在一起的团契哦，不是一般的。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能够在中国能够把在这么早的很早哦，我还没有中国还没有开发的时候，能够把福音传给中国人，真是因为他们跟个人跟连语言守基督，他们跟基督有一个美好的团契，而且他们真是效法保罗说，哦，效法保罗追求那个追求效法基督那种生命哦，以基督为标杆，哦，那这个就是先讲到团契的第一个的定义呢，就是个人跟基督要有实质的相交。那当然了，我们有这个实质的相交以后呢，我们 就更能够进入跟别人的相交哈。那么，在书信中指到这个与主的相交呢，包括与主的经历、与主的同死、同活、同钉十字架、同受苦、同荣耀、同作王。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现在来讲到基督徒彼此相交的方面。那么前面讲到基督个人与基督的相交哈，是一切的我们基督徒彼此相交的根基。那在交通这个题目以前呢，我们请永杰姊妹来念，替我们念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在书信里面呢，腓立比书啊，也算是一个相当高的书信，因为腓立比书是讲到基督徒生命的经历。腓立比书是一个讲到基督徒生命的经历。有人说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喜乐，没有错。其实这个喜乐其实是建立在彼此有同心合意的上面，对不对？那没有同心合意，没有谦卑，是不可能有基督的喜乐。那么腓立比书的主题啊，应该有一个更重要的主题，就是相交。那么保罗对这个腓立比教会有很重的负担，因为腓立比教会已经相当的成熟，但是在相交彼此这相交上面呢，还不够完全，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所以在基督有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保罗很关心腓立比的教会有没有彼此的相交。那我们可以看见哈，保罗在这里就讲到说，基督徒的彼此的相交呢，是因为他们跟提醒他们，他们是在基督里一同有份的，所以保罗劝勉他们要赶快建立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样的话他们的相交就能够成长啊。那么在我们就讲到这个基督徒相交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呢，跟我们的生命的关系有三方面的层次。从三方面的层次，我们看见，我可以看见我们的相交的各种的程度，但我们就可以了解。哦，我们不要如果我们不了解呢，我们就可能对相交可能停到另一种层次里面，没有再继续往前，或者在这个层次里面，我们要了解怎么样来进入。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基督徒的相交跟世界上人的相交不太一样。世界上的人相交，比如说朋友的相交，或者朋友的相交，那是因为他们是朋友的关系。但是基督徒的相交啊，是这里是在神的家中一同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神的儿女呢，如果一个重生基督徒重生不清楚，他就不能够领会说我怎么跟别人一同成为神的儿女呢，因为他还是属肉体的，他还是属世界的，那他做基督徒不过是加入一个基督教， 他跟别的基督徒产生不了那个弟兄姊妹的关系。这是根据生命，一个重生不清楚的基督徒，他不可能有这个弟兄姊妹的那个情感出来，关怀出来。那我在出信的时候呢，我刚刚进到这个教会，我根本一个人都不认识。那时候我开始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有比较有热心追求了。那我起先参加的是一个青年的团契了。那我一些参加比较热心追求啊，就有两位年长的啊，就对我很关心。那我们根本的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地属地的一个关系。哎，他们就对我就特别照顾，啊，每次聚完会就找我谈话，然后给我书，然后问我属灵的问题，哎，关怀我。那我就觉得说，因为呢，他们是生命成长，他把我当作初信，就是弟兄姊妹，他关怀我是因为弟兄姊妹的关系。那因为他们两个啊，也不是什么侍奉的关系，因为有一个弟兄，他根本没有在教会没有什么职务，另外一个弟兄他跟我也没有关系，也不是职务上的关系，他们就是因为弟兄姊妹的那个属天的情感。他看到这，因为他们两个都很追求，看到一个年轻的弟兄啊追求，他们就特别的有负担啊。每次聚会晚会啊，他就会找我谈话。所以我发现啊，在神的家里一同成为神的儿女啊，真是一个重生基督徒一个特殊的感觉。那自从当我们生命成长以后，哎，我们开始对别的基督徒的情感啊，哎呀，就不同。甚至有我们发现啊，我们跟基督徒的关系有时候超过跟家人的关系。不是说我们跟家人有什么间隔了，那是说很奇怪，有些话我们可以跟他们谈。那因为我们谈的都是有神的生命的里面谈出来的观念啦、啊、看法啦、啊、甚至这个就是都是因为我们因为有一在神的家中同一个生命。我们中国人啊是很看重家庭的，有没有？中国人啊的情感啊，中国人的注重的就是家庭的关系。所以中国人比较家族哦、啊、比较就是传统的那个中国的家族啊，都是比较团结的啊、哦。但是所以这个，但是如果这种表现能够表现在教会里面，那教会就一定会很就是会兴旺起来。为什么？这个相爱的这个弟兄姊妹的情感，如果能够充分的在生活上表现出来，在属灵上表现出来，那个这个家、啊、一定会兴旺起来的啊、哦。那么还有一个原则啊，在这个家中啊，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这个家中啊有各种生命的层次。比如说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有讲，有这个父老，有小子，有小子就是小孩的意思，那还有少年人，少年就是青年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家中啊，有各种的层次。那我们这个你在这个神的家中来跟圣徒相交，你会发现有的人是父老哦，有的人是青年，有的人是可能是小孩，跟我们一样啊，那不了解我们。那如果说我到了青年啊，他就可能会比较了解那个小孩，因为他已经从那个小孩的阶段过来了。然后到了你再大的问题啊，这个年轻的弟兄们或者属灵浅的弟兄们也不能够帮助我们啊，那就要属灵深的弟兄来帮助。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奇特的经历，就是有一个经历啦。我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是一个留学的，那他是到日本去留学。那这个弟兄啊，看起来啊，经济情况也不好，因为他生病也没有办法工作，然后他的情况就贫苦。 但是我发现这位弟兄，他这个弟兄啊，在教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服事。那这个弟兄是来参加聚会，那我有一个机会跟他认识。哎呀，我发现这个弟兄外面来看哈、哦、没有恩赐，也世界上来看呢也不很通，但是他就是，哇，他的生命就是有点到那个父老那个阶段，哇，他的生命就是他身上有病，但是他的表现呢、啊，哇，确实啊出乎我意料之外，因为我一般基督徒生病呢、啊。哎呀，就是唉声叹息了，好像神都没有听他祷告，因为他的病也是个长期的病。那他有一天给我讲，我讲这些事情呢是跟大家分享，他就给我讲，他说：“弟兄啊，我告诉你啊，我在病的上面，病在我以下，我已经是我不受这个病的辖制。”哈哈，我就觉得哇，这个真是父老哈、哦。那有一段时间我在寻找前面的道路了，他就给我讲。你要走信心的道路，啊，我就觉得哇，他都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旨意了，啊，他因为我们有交通嘛，所以发现呢、啊，那在这方面呢、啊，我就觉得，哇，我认识了有好多，就是有些年长，真是啊，他们就是父老，这在神的家中啊，他们就是父老，有位年长的那个，他甚至是一个神所使用过的器皿。叫做侯秀英哈、啊，我认识，我知道他，哇，他不但在属灵上照顾哦，照顾信徒哦，他还在经济上来照顾人，他根本没有，他没有代职嘛，他也没有财产，他就凭信心的传道人，哎呀，他就神就借着他的信心爱心呢、啊，哦，帮助了好多的姊妹们，因为他是在带领姊妹，所以你看在这。在神的家中哈，我这第一个重点，我们来看了，在神的家中一同成为神的儿女。哎呀，这方面啊，还有一些年长的，我出来哈、啊，这个侍奉的时候，一些年长的就好像我们的那个长辈啊，来照顾我们一样，我就发现他们就是父老。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来看哈、啊，在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体中。那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它来描述基督徒彼此的关系呢，是在一个身体的关系。那、比如说，保罗用一个比喻说，身体啊、人的身体有眼睛、有耳朵啊、那么有手、有脚。那他说，我们的关系。是互为肢体，那么用这个人的身体的关系来表现、哦、基督徒彼此的互相的依靠、互相的帮助的必要性。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经历。那么我们再回到实际的应用上来说，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它在哥林多十二章里面有讲这个身体怎么样来组织在一起呢？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出信的时候，第一次信主有三千的门徒了。那么这三千门徒如何的被这个联络再成为一个身体呢？哦，那就是圣灵，他说从圣灵受洗，当然是从圣灵受洗。这个受洗成为一个身体，不只是指的啊，是指的一个大的身体啊，三千人成为跟这些120个人成为一个身体了，一个身体了。但是这个身体怎么在运作呢？在怎么出现在耶路撒冷呢？那个城里面呢？身体必他圣灵就会把他们按着神的智慧安排说啊。有10个人可能在某一个家，有可能5个人在某一个家，那绝对不是彼得他能够去安排的。所以这个实际的出现呢，还是圣灵在这里运作的。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知道，然后圣灵把他们联络在一起。那借着圣灵的感动，基督来治理他们。以弗所书第4章15到16节是讲到这里。那我们来讲一个，那我们的经历来说，那 基督徒对于这个，我们是基督中身体复原肢体这个经历哈、哦，这个重要性呢、哦，就是说按着灵程来说，有的基督徒几乎摸不到。那比如说，在比较生命幼稚的，他这对这个身体这太觉得太抽象，太抽象，我怎么跟我怎么会成为跟别人是在身体中的一个肢体？除非你有经历，这里就讲到说，除非你生命成长有圣灵引导的经历，你不可能经历在圣灵中成为一个身体。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吗？内地会是中戴德生的内地会，在中国很多宣教士，很多宣教士从英国来的。那这个英国能够拆出这么多宣教士，是英国有很多属灵的基督徒。那所以英国教会能够拆出很多的出席啊，拆出很多的宣教士。那这些宣教士啊，都是跟本地的教会的基督徒都有属灵的关系，而且他们关系到一个地步，真正能够表现出基督的身体。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中国有一个在义和团之乱，很多杀了很多的宣教士吗？很多基督也受害吗？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那个的通讯哦很不发达，甚至可能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新闻哦可以传出来。结果有一次啊，那个戴德森去回英国访问的时候，那在英国的基督徒啊就跟戴德森啊讲啊，他说中国在发生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在英国的基督徒啊灵里面已经有感觉了。他们有很大的压力，那因为他们生命成熟了，他们在灵里面已经知道有一些肢体在受苦。所以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若一个肢体受苦啊，全身体都受苦，因为他们已经生命到一个地步。我最近看了一个见证也很好，有一个传道人，他后来在他的服事就成为很会有医病的恩赐了。他讲到一个例子，他在这个他的那个传记里面，在这个传记里面讲，他说有一次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身体一直很不好。那他在神学院的时候，他还没有疾病的医治的信心。有一次他在神学院的时候，他得到一种病叫做癫痫病。癫痫病就是有时候他的呼吸都是很困难的。然后有一天他在神学院晚上啊，他又发病了，那他祷告也没有力量，他甚至啊都快要觉得快要断气了，他就跟神呼求什么？他说神啊，他心里就跟神呼求，主耶稣啊，我现在不会祷告，求你现在感动基督徒啊来为我祷告。这种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祷告我不会祷告，求你感动基督徒为我祷告。因为他按着真理的时候，他知道说他是一个肢体中。结果呢？结果一段没有差不多很短的时间哦，可能他没有写很短的时间，多少十分钟是五分钟啊？他忽然觉得，他脱离这个疾病啊，那他忽然他这不知道为什么会脱离。那结果呢？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啊，他收到离他很远的，他这个传道人是在美国的中部，收到一个美国的西部一个姊妹的来信。她说啊，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晚上啊，我忽然睡不着觉，被圣灵被您叫醒起来，就想到你要替你祷告，我不但自己有负担了，我就把我的丈夫也拉起来跟我一起为你祷告，祷告到我们的重担卸下来。她说那段时间你发生了什么事？哦，这个基督徒，那这个传道人都哦，原来啊，圣灵感动我们这个姊妹半夜起来哈、哦，跟她的丈夫为她祷告。这也就讲到这个基督身体中的奥秘啊，这些我觉得，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第五章说，基督身体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我看见如果这个基督徒啊，能够完全为主活着，活在生命里面，被圣灵引导，就能够经历。在这个基督徒在圣灵引导里面， 如果不经历圣灵引导，就只能够照着那个律法规条、人的想法配搭在一起，很痛苦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服侍啊？跟那个，那你有发现基督徒如果没有随从圣灵感动哦，不是一方面压制一方面，就一方面要顺服一方面，那顺服久了真的难过，只好分开。为什么基督徒在一起热心配搭，反而不容易呢？因为什么？没有让圣灵引导啊。关于这方面呢、啊，我们真的可以很多的例子可以讲，但是因为我认识这些基督徒都是比较成熟，他们也随从圣灵哈、哦、他们我发现他们在配搭哈、哦，不是跟人家商量，不是彼此之间同商量，是乃是彼此之间一同受圣灵的感动啊，大家都很欢欢喜喜做，因为他知道不是因为某某人的命令，也不是那个带头的命令，乃是大家在一个圣灵感动里面。哎，同感一灵啊，啊，真是很奇妙。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神的国度里面，除了基督以外，我们要认识圣灵运行。我们若真认识了圣灵的运行，我们就会进入神的国度。这里面再多补充一点啊，比如说彼得受差遣去哥林流家里祷告，也是受圣灵感动，有没有？对，所以。那哥林流在家里祷告，彼得受圣灵感动就去，所以神的国度啊，神的国啊，神的福音就传到这个哥林流家了。那第三个呢，我们再来看，进一步来看，在神的国度中，一同成为天国的子民，啊，有君尊的祭司，啊，基督为国度的元首。我们在世界上的人啊，都很想为国家效力。那有最好方法对国家效力有两种法，一个去当警察，一个不然就是为就是当兵，为这个国家来效力。但是基督徒在这个国度里面呢，如果是真正的生命成长啊，能够不但是神的子民，是享受神的祝福啊，能够到一个地步啊，能够啊长大了，能够为成为国家需要有国民来当兵嘛，那国民当兵一定是青少年嘛，不会是一个小孩去当兵。那这个然后他们这些青年在一起，然后经过训练以后，他们就可以上战场了，为这个国家来保护国家了，保护百姓了。这个就是，那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是这样，神很需要有一些基督徒啊成长，能够为他的国度效力。我讲一个例子哈、哦，我认识一位姊妹哈、哦，这个我们称她蒋姊妹。那她本来是一个像一个不认真的基督徒，一生啊一要天堂，一要世界啊，然后天天住就是要经营世界上的财产。她说她要为她孩子赚两。各赚一栋房子，他才能够要才来跟随主。所以后来他得了血癌，快要死了。他一边抓神，一边抓世界，快要觉得死了。那快有一天，他躺在那个浴室啊，那个血啊，血崩了、啊，他是血癌嘛，血崩了、啊。他躺在快死了，他昏迷过去了。他那时候昏迷过去，他就开始跟神讲，他说：“神啊，你接我的灵魂到你那里去。”那耶稣跟他说。你凭什么到我这里来？哇，吓一大跳！他说：“我不敢，不敢。你只要记我，依我好，我一生哦，我这后半生啊，我就完全为你活着。”后来啊，神就用他，在他家里成为一个成立一个禁食祷告会，然后他专门啊为病人祷告。有一次，他就跟这些年长的姊妹在一起啊，同成为一个真的一个。就是好像一个军营一样，他这个家祷告好像一个军营一样，他一个月差不多也就禁食半个月，然后他们常常禁食祷告，啊，他们有一次他们把一个被鬼附的那个拜偶像的妇人带来，哇，他们就来喂他吃饭，然后带他读圣经，支撑他完全释放，后来他全家都信主，所以我发现了，哇，这个神的国度中哈。需要有这种成长的信徒哈、哦，来一同当兵。那这种的团契啊，哦，我看不是一般的团契， 可以达到的，因为这些都是神能够不但成为，就是能够成为长大成熟的哈，能生命成长的，能够为主。那还有一个认识一个姊妹是带祷的，成为一个军尊的祭司。哎，我们在那个城市里面啊，他就是很会带祷，但是他也经过，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实际的再多讲他的经历。他就是每天早上啊，就是在守住那个祷告的时间来为人带祷，而且很多我们介绍有些问题的啊，或者有些问题的弟兄姊妹财务问题啊，问题啊去找他，他都能够祷告。实际因为他真是过一个舍己，他的财务完全是为别人奉献出来的，所以他就专门为信徒的财务啊祷告，特别有力量。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基督徒的相交啊，是根据神把我们安排在神的家中这三个关系。那么我们看这个下面的图片，我们再说明一下。这个图片有这个最上面的就是父神，啊，父神跟基督，然后那下面就是我们有三个圈圈，就是表示信徒。那这个相交哈，这相交我们中间有上下有一条线，就是纵线是我们跟父神的关系。但这个相交怎么样相交呢？不是靠血气，也不是靠知识，也不是靠才干，是在圣灵的引导里面跟神父神相交。我们跟天父跟基督的相交是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很清楚，不要靠这个天然的智慧，要活在圣灵的里面。罗马书第八章就讲到基督徒的灵命的正常，就是在圣灵的引导里面才会正常。那第二个我们再看见横的，我们下面看见有三个，我们画了三位基督徒在下面，就讲到彼此之间的这三位基督徒彼此之间相交，那就是这个相交也是在圣灵引导里面。如果没有圣灵引导，基督徒就不可能有正理。所以你们发现很多基督徒在一起哈，刚开始认识的时候都很小心的，不会随便说话，因为都有这圣灵的管制。那等到熟了以后啊，血气出来了，肉体出来了，看法出来了，就不能相交，是因为呢离开了圣灵的管制了。所以基督徒要进入这个交套哦，有一个重要的点呢，一定要在圣灵的引导底下，然后还有在谦卑、舍己、包容、忍耐，这个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所有讲的。第二点，我们要来谈论的是相交的表现与结果。那为什么我们要来谈这个相交的与表现？我们再回到一个经历上来讨论。很多基督徒说你现在有没有去聚会？我有啊，我有去聚会了。那么你然后常常劝你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但是你再问他说你在聚会里面做什么呢？我们在读圣经，读一点圣经。那我就问他说你得到了什么呢？没有啊，没有得到什么。那你发现了这个相交哈，没有进入实际。因为圣徒的相交必须有实际才算是真的相交，不是只是参加一个聚会。我们常常问一些基督徒，你可以礼拜一哈，你再问基督徒说你主日听得到，你听得到，你得到什么？他可能都说不出来。你说你再问他说你一年了听52篇道，那这52篇道对你的生命产生什么关系呢？几乎还说不出这个见证来。所以教会里面啊，最难，最聚会最难，就请大家做见证，就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那个相交并没有进入实际的心灵的相交。因为如果我们是有属灵的相交，一定会结出属灵的果子，有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要看见了，这个相交必须有一个圣灵，在圣灵中，而且圣灵是一个实际的，那个实际的圣灵是真理的灵，会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 所以我们要看见了相交哈、哦、是有心由心灵相交，然后在生活上会产生，会有一个实际的经历出现的。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一种层次的相交。我们要注意到第二个呢，相交还要注意到相交会不只是在心灵层次。我相信我们从一个家庭啊的相交里面来说哈、啊，父母跟儿女的相交不只是这个口头上的关怀，而且是有实际上生活的照顾、生活的互动。有一个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写了关于教会论，他讲教会的本质就是一个家。他说一个教会属灵不属灵，就要看他有没有表现出家的实际来。那我参加过很多，我早期的那个所在的教会啊，我发现了、啊，只是礼拜天大家聚在一起，没有一个家的实际出现。那后来我进到比较追求的教会，我发现哎，开始有点家的味道出来，因为在那里的基督徒啊，哎呀，这个礼拜天啊，那个奉献包是有彼此奉献的，哎，这个有家的味道出来了。好，那一般奉献，一般教会能够把十分之一投在奉献箱啊，都是这样，但是没有，我发现没有这种财务上，像我出去在那个教会有财务上彼此的奉献。这个就是说他们的相交的程度呢已经表现成熟，成长到这个生活上。比如说我们小孩子，在比较幼稚园的孩子啊，只是不可能在生活上彼此帮助嘛，如果再大了一点，对不对啊？如果初中生啊，或小孩，高中生，他就可以在生活上帮助别人了。那这就跟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停在啊心灵的相交。其实心灵的相交如果没有实际啊，也不是一个，我看不能够证明是在圣灵里面相交。好，那所以教会所以能够在地上能够出彰显神的荣耀，最重要还是在生活哦，属灵。因为如果看那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十六节的话，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有没有？这个就神在，这个是指的耶稣，也是指的教会来说的。那么你看，我们可以看见从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哦，你看他们第一个，他们生活就是常常在一起的，哦，生活的互动非常的密。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像耶路撒冷教会，大家都常常天天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互动还是互动，要看我们之间的生命的关系。然后第二个，你看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执事来分配照顾那些有生活上有需要的。还有保罗就替那个耶路撒冷的信徒中的穷人募款，都是有这样的。然后雅各也劝勉这个基督徒啊，要去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就讲到一个教会信徒的相交是表现在生活方面。这件事情呢、啊，我想、啊、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啊，宣教士们做的是最好。你看中国内地会啊，他们或者各国的宣教来到中国，他们是这样，他们不是传道嘞，他们都是办医院，然后办学校，对不对？然后教育提升，所以你看我们中国领受了外国宣教士，不是他们传福音给我们，他最重要，连我们的教育的提升啊，这个教会的宣教士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那这方面啊，我们以后还会交通一些经历，就是像很多基督徒成长到一个，就他的职业都能够帮助别人，不只是靠在教会的恩赐啊，他的职业，比如说做医生的，他能够在台北听说有一个很有属灵的基督徒，是个刘弟兄，他不但他在做医生上帮助很多的基督徒， 然后他也能够甚至在灵命上也能够帮，就正如这个保罗在以弗所说的哈，在以弗所第二章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是不是？那么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操练到一个地步哈，能够在基督里被建造长大，能够行善啊。我们一个弟兄，我再讲一个见证。我们一个弟兄在读一个在读大学的时候，那有许多那个侨生哈、啊，就是就是侨民啊，侨生来这个学校上读书，他就是帮这个侨生啊补习啊，因为侨生在中文呢、啊、就比较差了哈、啊，所以他就补习。后来这个乔生他补习这个弟兄啊信主以后呢，后来这个弟兄啊，我们这个乔生弟兄也信主了，后来他灵命也成长，他就到国外留学，就做了一个校长，而这个校长啊就能够把他从前从我们那个弟兄所领受的这种爱的这个见证啊就传递出去。所以你就看见哈、哦，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传递是一个奥秘，当他把基督的爱活出去，这个爱呀、啊、就说结了一个果子，这个爱的果子啊还会结更多的果子，就像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差你们出去结果子，使你们的果子长存。这个果子啊，如果正常基督徒的生命啊是结的果子啊，这个果子还会再去结果子，这个就是这个基督身体的一个繁殖的奥秘啊。啊，感谢主。
以上信息是崇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二讲。信息结束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诗歌，静森诗选198首，有福的确据。
全的生